更有众生啊喜啊，这个是在人王经啊，这是根据人王经所说的啊。好，什么叫做大有经啊？我们翻到书记会月的514页啊，514啊，什么叫做大有经啊？514啊，第一行，大有经者，比圣论师。这是圣论外道，说有六句：一实，二德，三业，四大有，五同义，六和合啊。这个是六句义。那么现在留下来的，在大正藏里面讲的是十句义啊，比这个六句义更多了四句啊。那么此六句中，第四啊。叫做大有，大有性则为能有一切法，又离开前面三个实德业等一切法以外，别有体故，故即取此大有一句以立为经名，并不是真正的有一部叫做大有经，不是的啊，只是圣论外道他的六句义里面其中有一句叫做大有啊，所以呢佛经啊人王经啊就把外道的这一部这个圣论的这一部经典啊就起个名字叫做大有经，就是指他那个圣论外道的那部著作啊。现在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啊，有一部是属于圣论外道的著作呢，叫做圣宗十句义，在大正藏54啊1262页的上中下我们写啊，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在大正藏54，跟那个经七十论啊是前后啊，经七十论啊在前面，这个圣宗十句义啊在这个经七十论的后面啊，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圣论的一部论。那么现在根据人王经讲，就是三界以外啊不可能有众生，讲三界以外还有众生的话，那是外道所说，对吧？人王经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天台宗的祖师啊他就另外举出这个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说法。天台宗的祖师啊著这个人王经书，这是智者大师讲的啊，人王经书啊，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啊就是智者大师，他特别提出来，他说人王经说三界以外再也没有众生，可是呢智者大师举出两部经啊，一个是法华经，一个是维摩诘经啊，净明啊，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啊，都说在三界以外还有这些众生，佛要去度他，这两部经都有说，所以他举了这个两部经啊作为这个对比以后呢，自己再提出问题，这样子的讲法如何会通啊，怎么会通呢？后来他自己讲，就是说人王经讲的三界以外是没有分段生死的众生，另外两部经讲的是三界以外有变异生死的众生，它是这样子会通的。详细的我不写了啊，各位记一下好了。怎么去会通？意思就是说三界以外再也没有这个分段生死的众生，他把众生啊分成两类，一个是分段生死，一个是变异生死。法华经跟净明经说三界以外有众生，那个众生是变异生死那种的众生，他是这样会通的。好，我们看这个数据啊，首句啊真就是提出问题啊，云何对峙的这一句，以如来藏以这个字以下是解释，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正式 啊，正面的去解释，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的体，啊，法体，无前际，也就是没有过去的边际啊，就是离始，离始就是无始。如来藏真如涅槃，名虽有异，为诸法之体呀、啊，其意一也啊，都是。就是名称不一样，但是它的意义是相同的啊。也意即是众生无名之体，是染尽一切法，都是以它为体啊。所依真无始，就是所依的真如啊无始，能依的无名亦无始。关于所依能依，以前我说过一个比喻，各位要记得啊，否则会搞混。大地是所依，树木花草是能依，一定要记得这个啊，记得这个就所依跟能依的彼此的关系啊，就不会搞混。记得大地是所依，树木花草啊，这个土地上面长出来的树木花草是能依。现在这里讲的真如是所依，无明啊是能依，啊，这样不会搞混，啊，因为最早期的时候有几位学长写的报告里面，对于能依所依啊，正好把它这个写倒颠倒了啊，所以一定要记得那个比喻啊，就是大地跟树木花草之间的比喻啊，大地是所依。树木花草是能依。反过来我问大地跟这个树木花草之间，我问一个，什么是能生，什么是所生？大地是能生，树木花草是所生，但是能依所依呢正好相反，大地是所依。好，那么这个解释如来藏无始，所以无名也无始啊。若以下啊，就是若说三界外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说三界外，就是指的是若说啊，这个断尽了烦恼以后，超出了三界外以后，更有众生在实体，众生实体就是生死实体。这个众生的意义啊，就是生死，更有生死流转实起者，这个是外道经说啊。外道经说就是根据人王经的解释啊，那就是大有经。我们看数记，若下反是，就是反过来的反面的解释。若说三界以外，更有众生实起者，就是生死流转的那一些众生又开始升起的话呢啊，这个三界啊是众生的依报。我们现在知道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是众生的依报，就是生死流转众生的依报。三界以外已经是断了见思惑的这些众生，超出了三界，所以三界以外更有众生实起，就还有这个众生在生死流转，即众生有始了。众生本来是无始，无明是无始，无明无始，众生无始，就是生死也是无始，没有前过去的边际的，我们的生死流转过去是没有边际的，就是本来如是，没有开始。但是如果三界以外啊，除了三界以外已经断尽了生死的人又开始生死了，那不是生死就开始了，有开始了吗？所以就即众生有始矣。即是外道经说者，指圣论师之大有经。所以这一句就是根据人王经来的。再看下面一段论文，又如来藏无有后继，这个如来藏是没有后来的边际， 也就是无终的意思。诸佛所得的涅槃与之相应，则无后继故，也没有后来的边际。就是说，永远得了涅槃以后，绝对不可能到后面某一个时间了，又涅槃又没了，就有边际了。啊，诸佛所说的所证的涅槃是不会有终了的时候。好，我们看这个数据。如来藏通于因果。如来藏在因，就是说还没有证得佛果的时候，都是属于因。证得佛果以后的如来藏是果。啊，经曰因说。啊，从因上说。啊，说心性不生不灭等等的。啊，即使在凡也不减，在圣佛这个圣也不增啊，所以不增不减也是不生不灭的啊。不生就表示没有从前的过去的开始，不灭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终了，都没有的。不生不灭就是无始无终。前云无前际，就上面一段啊，在云和对峙的那个段说无前际，现在啊这个地方一段说无后际，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也就是无始无终的意思。合起来即无始终也啊，就无始无终了啊。涅槃亦通因果。涅槃的通因果啊，是这样讲，二圣人的涅槃啊，我们说他证得了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二圣人的涅槃属因啊，经言诸佛所得即曰果说啊，证得了佛果就没有再啊需要再修正的这个功课了，这个就是果位啊。所以证得佛果啊，这是属于涅槃的果了啊。所以涅槃里面有因呢，指的是二圣人所证得的那个有余无余那种涅槃啊，属因。与之相应，为涅槃果与如来藏的因啊是相合的。因啊无物始终，指的是如来藏无始无终，故果亦无始终。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啊！涅槃这个果啊，这个地方讲果啊亦无始终啊，这句话有问题。我们看这个书记会月的514页的第九行，涅槃依之有始无终，有看到吗？第九行，涅槃依之有始无终。所以呢，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涅槃啊是有始无终。涅槃有始无终，就像我们讲佛法生啊是无始无终，佛的报身呢有始无终，对吧？以前我们就讲过的，佛的报身啊是有始无终，也就是涅槃啦是有始无终。那我们说佛的因身呢是有始有终，佛的三身啊，谈这个始终的问题，法身无始无终，对不对？啊，佛的法身无始无终，佛的报身呢是有始无终。佛的因身有始有终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从这个斗率天降生啊，摩耶夫人这个把他生下来，看起来有生啊啊，到了80岁啊入灭，有灭啊有终啊啊，这是因化生，所以有始有终。这个过去我们都讲过的啊，佛的三生啊 啊，对吧？啊，法身无始无终，报身有始，有始无终，啊，报身有始无终，法因化身呢，有始有终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讲的是涅槃，啊，涅槃是有始无终，啊，所以这一句故果亦无始终啊，这个是。要不能这样子含混的这样子说。如果你说法身的话，当然是无始终，无始无终。但是讲涅槃的话呢，啊，我们从字面上去讲的话呢，涅槃是有始无终，所以这一句啊，是有问题的。各位打个问号啊，要根据这个514页第九行的记啊，那样的说法啊，涅槃一知啊，有始无终。他自己下面也说，不说无前记者，就是涅槃没有说无前记哦。如来藏是无前记无后记，就是无始无终。但是涅槃不说无前记者，曰果是有始过故啊。就这个正德佛果来讲啊，似乎是有始，应该是这样讲法才对，应该照这个讲啊，所以他那一句是有语病的啊。总而言之啊，然法是无始但是有终，也就是无明，无明是有无始但是有终的。净法，这个净法指的是如来藏，无始无终也，不能解释成涅槃啊，不能解释做报身，佛的报身。好，下面呢，看这个法我见啊，法我见者，一二圣顿根故，如来但为说人无我，佛对二圣人讲，只讲人无我，因为小圣人他根顿，根顿，你跟他讲这个。法无我，或者是讲这个其他的这些太深的这些法，他没有办法接受根顿的关系。好，我们看这个书记啊，首句叠科啊，第一句是重叠这个科判的这个法啊，法我见啊，次二句啊，指出起执之缘，缘由。生起执着的缘由，闻佛说人无我，即依圣教量解人无我，不知啊，佛为闻法的顿根的众生，但能解得人空，故但说人无我，未说法无我，不知道啊。若是多闻的立根啊，自当知人无我，法亦无我也。这个当然知道啊，立根的人不但能够啊领悟啊，觉悟到人无我，而且还能够觉悟到法无我。立根的人啊，顿根的人呢，只听到人无我，就只能够理解人无我，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这个。理解到法无我啊，又我执通能所，如执五阴，人生为我，所以呢，这个我啊也变成了能执。他这个地方的能执啊，指的是这个数据啊，他说我执通于能所，其实能执的。一定是人，一定是友情，对不对啊？如果说所那个不是这个友情众生，能不能产生这一种的能执的这一种的这个心理作用呢？不可能的，一定是这个友情众生。所以谈到能执的话呢，一定是五蕴的总报，总报体，也就是人。当然六道众生都可以了，我们现在讲代表这个六道众生的是人作为代表啊，就是指的是人，也就是我们的正报体 能执的一定是人，这个桌子板凳彼此之间不会产生能执所执，对吧？它没有生命嘛，没有生命怎么可能有能执所执？不可能的啊，桌子板凳不可能，所以是一定是有情。那么有情中间的这个能执呢，一定是五蕴的总报体。那所执的部分呢就不一样了，所执的部分也可能是执着五蕴的总相，也可能只执着别相其中的某一个，认为它是常依主宰。这个我啊，是解释作常依主宰。什么叫做我？就是常依主宰叫做我，就是有自信的，恒常独立啊，能够自足，能够支配，有为法没有这一种的，没有常依主宰的啊。佛教告诉我们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都是无我，这个我是指的是能够常依主宰的叫做我。那么现在释迦告诉我们，这个能，这个我执啊，通于能所，应该是指的是这部分跟所执的里面的五蕴的总相，应该是这样子解释啊。这是所执，这是能执，都是指的是五蕴总相而已。如果是别相的话呢，它只能够是所执，不能够作为能执，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这个别相，五蕴里面的单独的啊，五蕴是什么？色蕴啊，受想行识，每一个拆开来的话，它不能够产生能执，它不是一个有情的一个充分的条件，变成一个有情众生，因为一定要有情众生才能产生能执，所以他这里讲的我执通于能所，应该是指的是啊，能执的五蕴总报体以及所执的五蕴总报体，这两个是通于能所的，这个我是通于能所啊。如果是五蕴的别相的话呢，只能是所执，不能够是能执，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啦？所以他是这样子的解释。可是呢，《成唯识论》哈里面哈，关于这些我执的产生，不管是具生我执，不管是分别我执，他们的能执是什么呢？是他的所执是什么呢？第七识啊，他有没有办法去执着五蕴啊什么的？他没有能力执着，他只能执着第八识。第七识是不能够向外攀援的，他只能够执着第八识，是本身有情众生内部的这些这个互相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向外去攀援的。另外一个第六识，而且这个呢是恒常的，永远不会间断的哦，只要在众生位，哪怕死了还是这样子啊。而有间断的呢，执着什么呢？第六识啊，是向外攀援，执着的是什么呢？是五蕴的总相或者五蕴的别相。而且成唯识论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七识攀援第八识，第六识攀援外面的五蕴的总相或者五蕴的别相，产生的是什么呢？产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自心相。自心相，他自以为是，因为他所攀援的对象根本就不是常依主宰，结果能执的第七跟第六认为他是常依主宰，这个叫做自心相，根本是错误的啊！他所执的那些五蕴，他所执的那个第八识，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的，可是呢，他自以为是。能执的第七识跟能执的第六识啊，认为我所攀援的那个对象啊是常依主宰，所以叫做自心相。在客观上来讲，根本就没有常依主宰，他主观上认定是常依主宰，这个叫做自心相，产生一个我，我就是常依主宰。这成为是人很清楚的说明白这个啊错误是怎么来的啊。所以 在成为士论里面来讲，能指的是什么？是第七和第六。那么跟书记讲的意思完全是不同，当然都讲得通了啊。但是成为士论是从为士的立场上去解释这个道理，所以特别着重的这个士啊，就是能值得是第七啊，是常相续的。能值得这个第六啊是有间断的，第六世啊会有间断，第七世是没有间断的，生生世世一直的执着这个第八，产生一个实我或者是实法。那么现在我们讲我执，当然是产生一个实我啊。啊，这个呢，上一次我写过，这种的情况啊是叫做中际不同啊，中际不同啊。每一个宗派，它的思虑、它的衡量是不同的啊，所以呢，不必合会啊，不亦合会，我也写了，不必合会。各宗各派讲的道理都是因病与药，药与药之间啊有所不同啊，所以中际不同很自然很正常啊，不必要去合会啊。好，他这里讲啊，这个我执啊是通于能所啊，例如执着这个五蕴的总相，这个人生把它当作一个我，所以呢这个我既是能执，所执的也是啊，通于能所了。如果执着五蕴的人生中有我，就是其中的五蕴里面的别相，人生中某一个东西是我，比如单指心法的部分或者单指色法的部分，那么只是五蕴里面的一部分啊，则这个我这个常业主宰是所执，他不能当作人能执啊。若但执五蕴法为实有，认为法是实有而不是这个产生一个实我，而认为它是实法，那么这个是法执，这个就是法执。这个法执呢就是说二圣的人他们是有法执的，人我执破了，但是法我执是完全的具备的，这是二圣人。现在这个法我见了，就是指的他执着有实法，我执他是破了，啊，就是合合体，他知道那个是没有常业主宰的问题的，啊，知道是无自性的，这是二圣人，啊，但是能够合合的本身那些法。五蕴之法一共有多少法？五蕴之法总共有72法，如果是大圣的话呢有94法，对不对？94法是五蕴之法啊。如果是小圣的话呢，他总共75法里面有三个是无为法嘛，那么有为法总共有72，也就是五蕴啊，把五蕴展开这个把它展开的话呢一共有72法，这是小圣啊。据舍论讲了75法，他执着那些法是实有，所以他有法执啊。又我执俗体俗地啊是事，这个我是指的是二圣之人了，二圣之人他们就有法执，所以他知道的俗地就是现象界的一切的事理因果这些事法，这个叫做俗谛。真谛是理法，俗谛是事法，二圣的人都知道这些法，而且认为它是实在的有，而且呢事法跟理法彼此之间呢是二谛不容不圆融，曰法我执啊，所以他这个法我执，一方面是认定那些法是实有，再一方面呢，事和理彼此之间是不能够融合，不能够圆融。好，我们休息一下。